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平安。我们今天是要来纪念我们的主复活了，让我们用三声的来宣告说，感谢主，感谢神，主复活了，好不好？一起来三声，一二三，感谢神，主复活了，感谢神，主复活了，感谢神，主复活了。是的，主复活了。主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怎么样的作用呢？你又怎么样的看待你的人生？你又怎么样的来面对你的人生？主复活的大能是否带给我们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过了，还是我们更有积极的来面对人生？各位，在我这里有一粒的皮球，你想想看，这个皮球倘若我把它打拍在地上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的反应？反弹出来，是不是应该会反弹上来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哦。为什么不能够弹上来？是的，没有气，是漏了气的一个皮球。因为这是漏了气的皮球，所以我们看到它不会弹上来。各位，你在你的信仰道路上里面，你侍奉神了一段时间，你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已经一段的时间，你是否也是已经经历了丧气、失望、困惑、后退、心灰意冷，就好像卸了的皮球一样，没有能力再一次的翻腾来侍奉神？你的生命经历是这样吗？你的挣扎是这样吗？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卸了的皮球这样，不能够再起翻腾起来，不能够再来侍奉神。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曾经走过这个失望、沮丧还有后退的经历，但是当他们再次的遇见这复活的主的之后呢，他便重新得力了。我们看到这门徒们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些的挫折、一些的失败的里面，我们就沮丧，我们就气馁了，我们就放弃了。但是现在我们的主复活了，现在我们的主要给我们重新点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站起来，不要再像泄了气的皮球那样。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往以马忤斯路上的相遇。往以马忤斯路上的相遇的里面是一个与神之间的那个经历，与主复活的主的之间的经历，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要亲自的来与主亲身的经历他。这也是我们在信靠侍奉神、侍奉主的里面曾经走过的一条路，就是以马忤斯的路。很多我们侍奉者、侍奉的人、服侍的人，我们都走过这条以马忤斯的道路。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4章13到35节，同声的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慢慢的来了解这整段的故事到底讲些什么。请。同一天，门徒走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站住便愁容。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所众人面前所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长官 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所有关的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讲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子，他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就强留他说，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与我们同住吧。他就进去与他们同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讲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见十一个使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拨饼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是的，各位，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的路，这样的一个经文给我们看到两个门徒遇见了耶稣，在整个的一个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也一起的来视察这段的经文，我们与门徒有这同样相同的经历，在我们的侍奉人生旅程信仰旅程中，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的遭遇。那各位，我们就让这一段的时间求神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好好的来明白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同心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因为你的复活大能能够在人的生命里面点燃，在人的生命里面来重新更新，好叫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好叫我们这些已经沮丧后退而倒退的人，我们可以重新再站起来。所以主，我们恳求你的大能继续的挑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仰赖你，依靠你，让我们看到这以马忤斯的路上的相遇，不是单单只是你跟这两个门徒，也是你跟我们的相遇。让我们在这路上的里面看见听见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重新再站起来，我们能够为主摆上，而为主来侍奉。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来感动我们，引领我们更加的回应主，更加的顺服主。求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讲的听的一起得到建立和造就。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复活主的大能来而求的，阿们。那各位，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就在耶稣复活当天的里面的那个傍晚的时刻，是在这个时段的里面，两个门徒他们就带着很失望的心情，很失望，很困惑，很后退，而且是心灰意冷的那个心情，以为耶稣不在了。因为耶稣不见了，耶稣虽然复活，但是看空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们以为耶稣不在了，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沮丧，他们失望，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走向了以马忤斯的村子去，却在路上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可是他们不知道他就是复活的主。 我们同样每一个人，或许我们也同样的带着那种祷告为蒙应允服侍受伤害，我们的家庭出现破裂，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的这种的心情，我们也一样踏上了以马忤失的路上。而每个人或许也就是正在以马忤失的路上的里面，我们以为神不再理会了，但是我们有否也一样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呢？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看到主在对我们说话呢？有否敏感到主他其实已经很靠近我们，他其实都在等待我们做出回应的？可惜以马忤失路上的相遇中的里面，我们与门徒一样，同样的是 眼睛被蒙蔽而认不出主来。很可惜，很可悲，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被蒙蔽，我们认不出原来就是主啊。这是在13-24节告诉我们的经文，在第13-16节怎么说？这里说，在同一天的里面，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失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就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主来，认不出他来。那各位，耶路撒冷是代表了什么呢？耶路撒冷其实是代表了使命和盼望。大家还记得主耶稣为什么要进到耶路撒冷去？他骑着驴进去耶路撒冷，就是要来受死，因为那是他的使命，但那也是一个盼望。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完成他来到世上救赎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要带给人类有这个救赎的盼望，有这个救恩的盼望。而这两个的门徒却是在21节的里面也证明了，也明明说了，说什么？他说，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所以门徒们都知道的，他们也认得出，他们知道。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们都确定主耶稣的使命，他也确定耶路撒冷就是使命和盼望，是带给所有信靠他的人，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了主的死和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了一个使命，我们也有了一个盼望。可是因着基督不在了，他们竟然选择什么呢？他们竟然选择离开耶路撒冷。原本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使命，是我们要去执行，要去履行的。可是现在他们看不到耶稣，他们就选择离开。我们呢？我们也一样吗？因为我们看不到主，或者我们的侍奉有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沮丧，我们很多的失败，所以因此呢，我们也离开了所谓的耶路撒冷，我们不再愿意的来参与侍奉了。他们素来盼望的救赎现在已经破灭了，而我们的侍奉也一样的是破灭了吗？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不信神，他们还是一样信，我们也一样是信。而他们所埋怨的是什么呢？原来神没有按他们要的一个方式来实现，神也没有按我们所要的侍奉神的理想的方式或者成果来实现，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埋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失望。我们看到主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方式，以致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盼望都破灭了。我们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盼望，我们投入的侍奉，投入的参与，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不如我们所想要的，那结果我们就失望，我们就气馁了，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要走离开耶路撒冷的方向。有一位的弟兄，他曾经很热心的来侍奉神，但因这生意突然的失败，他就抱怨神说，哎，我祷告神这么多年，我热心参与侍奉， 怎么神没有保守我的事业让我失败呢？他们感觉到，这个弟兄感觉到说，为什么神一直没有这样的祝福我？结果他就选择了离开，往他的以马忤斯路上去，他不再积极的参与侍奉，他也不再热心的来崇拜。其实问题不在于神没有保守他的事业，只是他把热心侍奉神成为一种的交易，他要神来让他能够成功，所以他才来参与侍奉，他才做于这些那些，他盼望说，主，我为你做这些东西，你要祝福我的，你要带给我有很好的成果的。但是上帝没有，我们岂不是也一样的要神照着自己所要的那个来实现吗？不然的话，我们就离开，走向我们的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便找我们合理的理由来做解释，来找借口。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然而主没有不理会我们，他反而是更加的靠近我们的。在第十五节的里面，主说到的是什么呢？那里说到他们正在交谈，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看到了吗？主没有离开他们，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在他们很想要放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原来主就是靠近他们。我们在侍奉的道路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埋怨抱怨，但是你不知道原来主其实就是在我们身旁，他说一直在鼓励着我们，这是何等的安慰。各位，主复活了，主的复活有大能，不要因为一些的事情，一些的挫折，一些的失败，我们就因此就放弃，因为主一直在靠近我们，主要给我们力量，重新再点燃我们，让我们重新再站起来。所以各位，当你议论抱怨选择离开的时候，主却亲自的来靠近你，与你同行，只是你有敏感到他的同在吗？你感受到他在跟你说话吗？没有，都没有。那两个门徒也没有，因为我们的眼睛都被这些情绪所遮盖了，我们都被这些失望所蒙蔽了，所以我们看不到主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旁，一直要鼓励我们，以致我们就认不出是主。我们一直都是靠着自己来侍奉来努力，但是我们看不到果效，甚至我们还辩论解释有关主的事情和作为，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主原来就在我们的身旁，与我们同在。神常常在我们认不出他的方式的里面来与我们同在，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但我们有否敏感，有否听到看到神在对我们说话呢？虽然我们的眼睛被蒙蔽认不出主，但是主还是借着以他的经文来点燃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是在第25-31节，主没有离弃我们，是我们以为主离开了，但是我们其实如果够敏感的时候，你会看到主其实都一直以他的话，透过他的使者，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来点燃我们属灵的生命。经文在第25-27节那里就说到，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各位，我们信主信了多少年啊？我们是否信得太迟钝了？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的不够，我们以为我们 很懂神的话，但是我们太迟钝了。这里主耶稣说他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这个过程不是主应该要做的吗？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呢？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把所有有关于他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各位，耶稣没有及时的彰显他复活的荣耀，而是回到圣经讲解有关他自己的事。 他要他可以马上，你看我就是在这里啦，可是没有，他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因为圣经里面一直都在述说主的事，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圣经，我们常常忽略神的话。昨天我跟他们上课的时候，请问大家多少个人已经把圣经读完一遍了？举个手好不好？这么少人啊？请问你信主信了多少年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些四十年，连一遍的圣经都没有读完吗？那很说不过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即便他复活了，他就没有这样的彰显说，你看我复活了，他把他们带回到圣经，告诉他们说，圣经讲的话一直都在那里，你没有去看吗？你没有去听吗？为什么我们信得这么迟钝呢？主就是这样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为要引导他们知道，原来圣经的话语是没有落空的。门徒和我们随后我们也要按照这经文里面所讲解有关主的事情来向世界来传开的。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常常明白神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有关主的事情来传扬出去。同样的，当我们对信仰有疑惑，我们理应也要回到神的话语，圣经的里面，无论是从神学、从解经、从释经的里面，我们来寻找答案，这才不会使到我们信得太迟钝。不然的话，我们常常都是信了这么多年，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侍奉、神的事情，我们一知半解，我们什么都不通，我们不明白，一切都是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求主帮助我们，从中的里面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整本的圣经的里面的基础，就是源自于摩西五经，借着众先知把关于基督的事情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跟大家上圣经概论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如果你能够可以好好研究摩西五经，把它懂得很透彻，你已经懂得整本圣经了，因为整本圣经是基于摩西五经来写的。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使到人振奋，得到能力和力量和复兴，而不是让情绪来影响着我们，落入了沮丧、失望和灰心等等。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复活的纪念的里面，我们下定决心回到神的话语，好好的来研读，好好的来明白圣经有关主的事。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因为他们不明白神完全救恩、完整救恩的计划，而就受情绪所影响。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这样，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的只是我们就乱发脾气，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有很多很多情绪的表态。但是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原来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原来上帝要的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太多的情绪的波动。也就是帮助我们，正如有人他做了这个拼图的时候呢，他就只看到一块黑色的那个角落，他就断定说，哎，这个图案难看。但是当整幅的图画被拼完之后，他才发现原来那一个黑色的小拼块只是在夜空里面的一个小部分罢了。如今我们也一样，只是看到的是一小块的人生的救赎计划，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却看到的就是整幅救赎救恩的计划的图画。所以各位好好的专心、忠心的在主的面前来侍奉，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或者做了一小小部分的救恩的计划在我们的本分的里面，但是我们的主有了全套整体的救赎的计划是给人类的，是我们还没看到的。也求主帮助我们从这里面明白知道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回到圣经，主也就是把门徒带回到经文那里，点燃了他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也回到圣经来点燃我们的属灵生命。那故此呢，十字架不是一个失败，而是必经之路。 十字架是主必须要经过的路，耶稣基督若没有被钉死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谎然的，因为我们信的跟那些所信仰的、他们所信的拜的那位没有复活的没有两样。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是战胜了死亡的一位真神，所以我们所信的是很真实的，不是突然的。但因着基督他战胜了死亡，我们才有得救的盼望。就在这每逢我们掰饼守圣餐纪念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做了，我们被提醒主所付出的牺牲，眼睛因此呢就被光照打开了，看见的这就是救赎的盼望。但是在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同样的看见呢？以致我们能够重新点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殷勤的爱主，来侍奉主，从中来认出主的大能的作为呢？但很可惜，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好像一个形式罢了，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做嘛，做来做去都是一样，我们好像没有两样。圣餐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仪式。不过现在你明白了，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原来圣餐是主亲自临近，临在我们的身旁，他在要跟我们说话，他要显明他的心意，他要显明他的作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正如在第三十一节那里说到的，怎么说？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拨开递给门徒，他们的眼睛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的面前不见了。试问我们每个星期这样的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有否眼睛被打开？还是只是一直每个星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在这样守圣餐？我们都没有，因为是牧师长职来主办，不是耶稣主办的，对不对啊？哇，如果是耶稣主办怎么办？感谢主啊，如果是耶稣主办的话呢，我想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餐是在天堂在领受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像门徒跟主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看到原来主就在他们的身旁，让我们巴不得在以后往后每个星期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告诉自己主就在我身旁，他要显明他的心意，透过这个圣餐，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透过这圣餐，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透过这个圣餐，主啊你要我怎么样的为你舍命，你要我怎么样的为你摆上，可以吗？不要让我们的守圣餐变成一个形式，让我们就好像这个圣餐的里面很有意义的来想到主就临近在我们的身旁。如今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们有否生命被点燃，而在圣餐中，在祷告中，在讲道中，在破碎中的里面，我们认出主的作为呢？我们有没有在这其中的里面看到原来这一切就是主的作为？请我们注意，门徒认出主的那一刻，主就不见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这些门徒借着主的显现的，主临近他们的之后，他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了。你看到了吗？原来圣餐是使到我们能够眼睛打开，看到了主，以致我们的信心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主就马上不见了，不需要再继续留在那边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被建立了。一旦我们认出主复活的大能的时候，各位，我们的灵命就重新被点燃了，我们便会有什么呢？便会有火热的心以及回转的脚。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点燃，没有透过这圣餐的里面重新被主来点燃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重新有火热心 以回转的脚。那是在第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告诉我们经文怎么说。经文一起来念好不好？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见十一个使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拨饼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各位，我们看见了这两个门徒之前是灰心的，是失望的，是冷淡的，是后退的。但是现在他们一认出主，他们一看到主，他们明白了一切之后，他们就变成了火热，立即怎么样呢？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在路上对我们说的话，难道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热的感受吗？你看到他们就从这里面回转，这就是悔改，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这个使命的里面，回到这个盼望的里面。他们就把他们的整个的方向转移到上帝要他们去的，为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因着从这里面看到这主的复活，看到主向我们显现的里面，我们现在要走回转，回去我们的耶路撒冷，让我们重新再被点燃起来，让我们重新看到主就在我们的身旁，而重新愿意的来侍奉神，让我们看到主一直在呼唤我们回来侍奉吧，回到主的面前来参与人的生命的造就吧。可见我们看到这里面真正遇见复活主的人一定会回到神的使命中。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使命中，我们还不能够体会主的死和复活的意义。当你回到这个使命中来参与侍奉，你会感觉到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你不是要侍奉就有的，那是因为主他的爱他临到我的身上，让我体会到这个主复活的大能，以致今天我被点燃了，今天我要回转，我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一定要回到神的使命中参与侍奉，参与投入在他的圣功的里面。因为他们的眼睛也开了，我们的眼睛也开了，属灵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了，我们便带着火热的心与回转的脚，我们回来侍奉神，可以吗？各位，从今天纪念主的复活的里面，让我们同心的再站起来，同心的来参与侍奉。我过往跟大家分享过，每一个信徒在主的教会里面最少最少都要参与一个侍奉，好不好？可以吗？不要只是来做礼拜坐下来的做哈，我们要来真正的参与侍奉。一位服侍多年的同工，他因为受伤他就离开了教会，但是几年后在一次的讲道中，他听到这复活的信息，复活的大能，他流泪，他说原来主从来都没有离开我。后来他重新的参与服侍，他比以前更加的殷勤的，更加的谦卑的来投入他的生命来侍奉主。是的，各位，复活的主能够让后退的人回转，你是其中的一位吗？你可能可以每个星期到教会来敬拜神，但是你的心已经后退了，你的意念已经后退了，但是你是否愿意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回转来侍奉神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结论的里面，各位，让我们谨记这三件事，一起从这里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在你的失望中的时候，主仍然同在， 不要以为神离开了，主仍然同在。你可能走错方向，但是主不会走错方向。所以请你记得主仍然同在，在你迷糊的时候，在迷糊中，主用真理来开启我们。所以不要只求感觉，要求明白圣经说什么，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话语中来了解神的话语。当你在破碎中的里面，主让我们认出他。在破碎中的里面，我们的波饼，我们拨开的那个饼，就象征我们拨开了我们的生命，让神重新陶造我们。各位，生命没有被破碎，就没有办法重新被建造。但破碎是对我们好的，当我们破碎的时候，才看到原来我们不足，才看到原来要在神的里面重新的更新我们，重新的来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能够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破碎中看见主的。神一般重用的人，不是先把他高举戴上冠冕，而是先把他破碎，不是要毁掉他，而是要重建他，使他能够成为更强盛，更有智慧，也更有能力，不能够受阻挡的一个器皿。所以各位，你愿意让神被你让神来破碎吗？你愿意被神重新的来陶造你的生命，让他来使用你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复活节的纪念的里面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献上给你，求你重新来点燃我的生命。最后几个问题给大家来分享讨论，反思你自己的服事在哪里泄了气，好像泄了皮球的那样，你会如何翻腾的来侍奉神？第二，列出具体的行动，你要如何的重新点燃自己的灵命呢？第三，主复活的大能如何影响你有火热和回转的生命？这是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也跟你的小组组员一起的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和建立。让我们来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看到这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的果效，叫我们明白真理，明白圣经里面所说有关你的事，好叫我们今天知道主你就在我们身旁。你要鼓励我们重新再站起来，你要眺望我们，使我们重新被点燃，以致我们愿意委身的来侍奉你。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教会，借着这复活节的大能，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的肢体都活泼起来，都很愿意的甘心的为主摆上。求主你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每一个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今天被你得着，就好像门徒突然间开了眼睛，看见主就在我们的身旁，让我们能够被激励，同心合意的来参与侍奉。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正在走以马忤斯的路上？你是否失望，失去了盼望？